最近就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家人、弟兄姐妹，还有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种种的苦难呢，所以我就是有一系列的信息，让我们一起思考这个苦难的信息。首先呢，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看到，我们这位神是允许苦难发生的神，所有的事情没有超出神的预料之外，都是神是允许的。可是我们不确定这个苦难神为什么会允许，那个苦难神为什么避免呢？我们不晓得个别的例子，可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神是允许苦难发生的神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苦难中呢，有的时候在生病当中呢，我们会停下脚步，就来思想一下生命这么多的痛苦值不值得活。有些人在苦难中就说啊，就一了百了，算了，生命值不值得活。所以也借着苦难呢，让我们停下脚步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什么。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充满冒险的一个旅程旅游。我们的生命是神可以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呢，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的学校，所以我们要活到老，要学到老，每天要学习，就是珍惜我们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个主日根据诗篇呢107篇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苦难中呢的赞美。我们人生是充满了多种的变幻、多愁苦、多患难、多病痛，而赞美跟祷告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，还有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在苦难中第一个反应应该要学习来赞美。今天呢，就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分享苦难的信息，就是苦难的最终我们要得着那个冠冕，得着神要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生命的冠冕，苦难的冠冕。我们今天将用这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的来分享这个信息。启示录，当很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呢，就充满了一种害怕的心，觉得哇太奥秘了，一些的符号、一些的意象、一些的什么兽啦、角啦这些，灾啦、碗啦这些，所以我们会害怕，不知道怎么来读。那正因为这样子，在教会历史中呢，就产生了两种的极端。第一种的极端就是说，启示录呢，我们就是在神学院当个知识来研究一下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的脱节。另外一种极端就是，我们都教会不要提启示录啊，太困难了，我们就避免去传讲启示录。可是呢，知道吗？我前阵子就说，现在有那个中国版本的异端邪教，就是东方闪电啊、女基督啦、全能神的教会，他们最喜欢读启示录，动不动就是说，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说，他们就是那些人拼命的吹逼基督徒说，你们的牧师讲到有没有讲启示录啊？应该多讲启示录的，其他的都不要讲哦，因为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，是最重要的一卷书，所以异端的最喜欢讲启示录，讲那些奥秘的、摸不透的、猜测的，异端最喜欢讲启示录，所以你要小心谨慎啊。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平衡，不能说不讲，也不能完全都在讲启示录，因为呢，在教会历史中，启示录造成了很多在神学院的老师产生了分裂。什么千禧年是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、中千禧年、 教会有没有背题，种种的在那边钻牛角尖，结果呢造成分门结党，造成了福音失去了有效性跟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性。很多人就说，你们基督徒读一本启示录都读不清楚，东说东的西说西的，你叫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如何来相信，就失去了见证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完全不讲的呢，就造成圣经在他们的手中，圣经只有65卷，没有66卷，启示录踢掉。极端呢，圣经只有1卷启示录，另外一个极端呢，圣经只有65卷。我们就在这两种极端，结果呢，把启示录剔除掉的话，就使得圣经不完整，失去了完整性，失去了救赎性。事实上呢，在圣经的66卷书中，唯有启示录这一卷呢，有明明的记载说祝福那些读者。在启示录的1章的3节说，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去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这个启示录的一开始，1章的3节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应许，说有3种人是有福的。首先是念的人，就是读启示录的人，讲解启示录的人。我们要了解，在当时念不是说哦这样随便念一念，当时的念呢是要念出很大声，因为当时不是人手都有一本圣经，所以他们对圣经唯一的是听到的，那要听到就必须要有人念出来，并且呢当时也没有麦克风，聚在一起念的人一定要大声的念出来。念的同时呢，必须要什么解释一下，就是讲解，就像现在的牧师要不只是要念圣读圣经，也要把圣经讲解。所以念的人讲解的人是有福的。接着呢，就是听见的人，就是那些听到的人是有福的。听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耐心的听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耐心的听。有一次呢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什么？听见了。耶稣接着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好多的先知，好多的义人，要看你们看的，要听你们听的，可他要看，他们要看，看不，没有看到，要听的没有听到。所以你能够听到的，你就是有福的。那当然我们不能停在念，我们不能停在听，我们要什么？要遵守的人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行道的人是有福的。耶稣呢，有一次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如果是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呢，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呢，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在启示录的1章3节这边，念的人有福的，听的人是有福的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。他接着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日期近了。我们机会不是很多，日期近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机会，把握住神给你今天这个生命的机会，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明天，你我都不确定，因为现在的世局，天灾人祸，种种的事情都在发生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念，要听，要行。 求神让我们呢能够念神的话语，谦卑的来听神的话语，有一颗受教的心，把神的话语真正的听进去，然后呢要做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借着这个七封给教会的书信中的其中的一封，叫士美拿的教会。那这一封书信是七封书信中最短的，只有四节。我们上个礼拜107是最长的，很长的一段的经文，这个只有四节而已。那士美拿教会呢，是七个教会中两个没有受到耶稣基督责备的教会，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，是好的教会。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。士美拿是什么意思呢？士美拿是末药的意思，末药就是苦的那个药，是苦的意思。末药呢，在以色列人的敬拜仪式中呢，是要被压碎、被击打，成为小小的碎片之后，击打之后呢，压碎之后，它的香味才会流放出来。所以这个也是反映这一群的在教会里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极受逼迫的基督徒，可是他们在逼迫苦难中呢，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馨香之气就流了出来。所以士美拿教会可以代表在教会历史中所有受到逼迫的教会。那末药呢，很奇妙的，末药呢这个字呢，在福音书中曾经被提过三次，这三次呢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，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。所以这个士美拿这个末药的教会呢，他们就像他们的主耶稣一样，像个末药，被人家挤压流出生命的香气。末药呢，在耶稣的诞生的时候，有东方的那个博士，就是拿了宝盒，有黄金、乳香、末药来献给耶稣。耶稣诞生的时候，末药就出现了。然后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呢，人家就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耶稣却不喝，也又出现了末药。然后末药呢，在耶稣埋葬的时候，有一个尼哥底母去见耶稣，他看他的尸体，拿末药沉香要去熏他的尸体。所以末药在圣经中似乎是以耶稣的诞生、他的受难、他的埋葬有关系。这位荣耀的主，他的诞生是委屈，他是神成为人，是被压榨了，把神性压缩，只有成为人性。他不需要受难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被人压伤了，他不需要被埋葬的，他为你我被埋在石头洞里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末药。耶稣基督经过的苦难呢，结果借着他的复活呢，他就得着了这个生命的冠冕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借着这个教会的书信呢，我们来看到在苦难中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。首先，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我们要看到 在这里呢，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个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死过又活的，这么说。所以呢，在患难中呢，在面临逼迫苦难中的教会呢，主耶稣就用了一个形象呢，来与他们说话，来安慰他们，来挑战他们。首先的，从创造世界以前呢，他就已经存在了。耶稣远在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了。他不是说被童女玛利亚出生的时候才存在，他是早在这个世界没有形成之前他就存在了。他是首先的，是那个第一位，就是那个第一个因， first cause， 就是他。幕后的呢，当神来审判这个世界，用火把这个世界烧毁的时候呢，他仍然存在。这个世界当你我都不存在之后呢，它会永远存在。它是首先的第一位，也是那世界的最后一位，首先的，幕后的。可是呢，这位首先的，这位幕后的呢，却为了你跟我死又活过来。耶稣是真正的经过了死亡，他的肉体也是真正的复活，他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。事实上，他在这一句话中与启示录前面的第一章的17到18节呢，有非常类似的描述。启示录第一章的17到18节说，这个我呢，一看呢，我就是指启示录的作者，就是说使徒约翰。我一看见，我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好像死了一样，他就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你不要怕，我是那个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要直活到永永远远，我并且是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当这个使徒约翰呢，年纪老的时候，被流放在巴摩岛的时候呢，他有一天就主的就向他来显现。他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扑倒在地，像死人一样。他是心中充满了惧怕，所以耶稣第一句话说，你不要惧怕。一个在患难中，在苦难中的人，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害怕，无可厚非的。第一个反应，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。年纪越大呢，越容易害怕。有的时候呢，师母可以做见证，就是有时候坐师母的车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我会惊吓一下，说你转得太快了。前面有车，赶紧刹车。年纪越大呢，那个越容易害怕，越容易害怕。自己开车倒不觉得，坐人家的车哈，所以无法教那些新手开车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有时候开玩笑说，教人家开车要有两个刹车哈。那个我是在前面 passenger side 要一个刹车，否则都已经吓死了。曾经教过一些人开车，真的是。人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害怕，面临死亡，面临不可知的未来，无可厚非的，一定是害怕。可是耶稣就以不要惧怕，不要怕，来安慰这一位使徒约翰，也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信徒，也同样今天安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。因为什么？耶稣已经死过又活过来，他还要活到永永远远，表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阴间的权势，因为他从阴间都可以回来，所以耶稣拥有死亡跟阴间的钥匙，钥匙就代表主权，他 他拥有这个主权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害怕。这个是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要看到耶稣的形象。然后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要深深的体会到耶稣的安慰。我们在第一篇这个有关苦难的信息，在哥林多前书呢，我们就看到经过苦难的人要去安慰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。我们在苦难中呢，用神给我们曾经的安慰去安慰那些现在要面临苦难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苦难中要体会到来自耶稣基督的安慰，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所遭遇的苦难，耶稣不是不知道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说，二章的第九节说，我知道你们的患难。这边讲的患难呢，主要是来自环境的压力。你我都会有来自环境的压力，不论是种种原因，工作啦、生活啦，种种的环境会造成给我们的压力。可是我们受的苦呢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测试，一个测试。说我们在环境的压力中，我们能不能信靠神来得胜？所以这个是患难。贫穷，很明显，贫穷是受到经济的压力。这几年来，通货膨胀的很厉害，很多人就陷入了所谓的贫穷的边缘。在美国呢，很多人是说一个 paycheck away from bankruptcy， 每一天就是活着一个 paycheck 一个 paycheck。有一些人呢，尤其是打临时工的那些工人呢，他们礼拜五呢就等着那个拿那张支票或者拿现金。我们知道的人有一些他的工人就是这样子，礼拜五就等着拿那个现金，没有那现金呢，下个礼拜日子不知道怎么过。贫穷来自经济的压力。这一群基督徒很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，不像我们现在啊，在美国有宗教自由啊。早期的教会呢是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，没有宗教自由。早期的教会是受到压迫的，所以他们很可能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原因呢，受到社会的排挤，老板不要用他，可能讨生活的权利呢都失去了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可是你可以想象，现在很多中东的国家，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你不仅是找不到工作，你命可能都没有了。你去阿拉伯试试看，他们当时的状况也差不多类似这样子。可是虽然他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，你的贫穷，可是他在灵命上呢却是富足的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经济可能是穷的，可是你属灵的丰盛呢是富足的。这是我们追求的。耶稣知道他们有来自环境的压力，有来自经济的压力，最后呢他们会被人家毁谤，他们会受到人的攻击，人家会在他们后面说一些毁谤的话。他们可能是人家会攻击他的品格，攻击他人生没有目标。那群基督徒呢，都是一些没有知识、被洗脑习惯的人，没有主见，信仰是他的一个 crutch， 是他的一个拐杖。没有学问的人才会信那个什么基督教。这些人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冲劲，他们会受到不断的毁谤。他们如果生活形态呢是反对一些圣经的那种生活形态，比如说同性恋，比如说是堕胎，比如说这个是 addiction， 就是那种 用毒、哦、被毒就是上瘾的。可是这个形态呢是今天社会的所接受的，可是你一旦表示反对了，人家就说啊，你是狭隘的心肠，你是歧视，他们会受到这样子的批评跟毁谤。所以这一些呢，事实上呢是来自犹太人的毁谤。结果呢，耶稣说，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，虽然他们肉体是犹太人，是神的选民，可是他们属灵上不是真正神的选民，而是撒旦一会的人。撒旦一会就是撒旦的门徒，是敬拜撒旦的，撒旦一会的人。撒旦的意思就是对抗者，他们不断的抵抗你们。下面会讲到魔鬼，魔鬼就是指控者，他不仅是反对你，他最后还会指控你，毁谤你。这个是耶稣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，所处的环境，耶稣知道。这个知道呢，不是知识上的知道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而是什么？经历上的知道。因为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呢，最后的三年，他自己也经历到这样子的苦难，他自己也经历过，所以他有体会，他体会到。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八章的五十六节是这么说，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，既然看见了他就快乐。这句话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期盼我这位弥赛亚的来临，他看到了就会快乐。就犹太人就说呢，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？所以呢，你不要相信哦，那些耶稣基督的照片哦，那些什么 YMC 那就是骗人的哦。耶稣没有那么英俊潇洒，长发翩翩哦，美男子，都是骗人的，不要相信那些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刻意的描述耶稣是世界上的那种形象？眉毛是大眉毛啦，眼睛什么颜色都没有描述，这个就是怕呢我们人靠着我们的想象力把耶稣变成白人，变成黑人，变成黄种人，变成什么人，变成是怎么样的。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犹太人看耶稣三十多岁的人说他是五十多岁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、哦、我们中国人牧师最怕人家说你猜猜我几岁哦？哇，这下子就麻烦了、哦。你猜，把他猜得太老了，不高兴；猜得太年轻也不高兴哦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真的只能选择往年轻猜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是二十几岁，搞不好已经五六十岁，就这样子。可是犹太人说你五十多岁的人，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是苍老的，三十岁的人被人看成五十岁的人。所以他历经患难，好，你不要看那些耶稣的照片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一张是真的，都是人的美化主义，不需要。这句话就把所有的照片都推翻了。耶稣经过患难，他的患难造成他脸上的沧桑，患难的人，他历经患难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患难。然后呢，他是贫穷的，贫穷的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地方都是借来的。他哪里有像我们现在，哎呀，小孩子还没有出生，赶紧去什么 toilets 买那个摇篮呢、啊？把小孩子的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，有没有？耶稣完全没有，马槽，哪里有摇篮呢、啊？然后他活着的时候呢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？狐狸还有洞，天空的鸟还有窝的，我人子却没有，连睡觉枕头都没有。 他是多么的穷，贫穷的，他为了你，为了我成为贫穷的。他要付税的时候呢，口袋没有钱，所以他叫彼得说去钓一条鱼，拿个钱付你的税跟我的税。他连付税都是从鱼借来的。他要死的时候呢，全身没有财产的，一穷二白啊，不远超过一穷二白。所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那些兵丁就分他的衣服，他只有一件完美的衣服。你我打开你的 closet， 衣柜有多少衣服啊？我们还敢说自己是贫穷的？耶稣死的时候连只有一件衣服，他死的时候呢，他连埋葬的坟墓都是借来的。哇，最近经历到我岳母，还有我替我爸妈处理在加州的那个，我们才知道现在哦，买一块墓地是非常的昂贵哦。有些人是太穷了不能死哦，因为死的话真的是死不起，因为那太昂贵了。可是耶稣埋葬的时候，连坟墓都是借来的，他是贫穷的。我们不要说我们是贫穷的，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说我们是贫穷的。我们比起耶稣来讲，这位是拥有全世界的这位主，他是如此的为你我成为贫穷，我们哪里有什么资格说我是贫穷的？他知道我们的贫穷，他经过贫穷。然后呢，毁谤呢，我们会被人家毁谤，可是耶稣呢也被毁谤。在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件事情，耶稣说，我将在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呢，我告诉了你们，你们现在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能够做出来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的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这群要逼迫耶稣的人，他们就说什么呢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。意思是说什么？耶稣，你是淫乱生的，因为你父亲搞不清楚是谁，大摇大摆的说是圣灵生的。人类历史中没有童女怀孕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毁谤耶稣说，你的父亲不祥，你是你母亲淫乱生出你的。哇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被人家毁谤说你淫乱生的，我们的感受是什么？我们感受是什么？可是这一位神却被人家指责，你是苍老的，可是他又是贫穷的，可是他又是被人家毁谤，你是淫乱生的。唯有经过苦难的人，才能够体会那些在苦难中的人，也才有唯有体会到来自耶稣基督安慰的人，才能够去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。这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常常就说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是一个资讯的知道。哦，我在 LINE 上看到，我在微信看到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了。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的知道。圣经常常讲的知道呢，是指体会上的知道，不是头脑的知道。头脑的知道很简单，你打开手机查查 internet 都知道。可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经历到了患难，真正的经历到贫穷，真正的经历到被人家用毁谤的话来批评我们？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真正的知道，可是他生怕你我不知道， 所以呢，他就亲自的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来经历人所会经历的患难，人所会经历的贫穷，人所会经历到的毁谤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们必须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安慰，他来安慰我们，他亲自来到世上，借着他在世上的日子来安慰你，来安慰我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还得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挑战。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位荣耀神的形象，我们不只体会到他的安慰，我们不能停在那里，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在苦难之后或者在苦难中神给我们的挑战。钥匙不只是一个拥有权，我记得很多人买车子的时候，尤其是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买第一栋房子的最兴奋的时候，就是说你的 agent 带着你到你的门，钥匙给你，是不是？你打开那个，尤其是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，那最兴奋哦。我们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，是先选地、选那个样式、选隔间、选颜色、选电灯、选什么都选哦，选屋顶的颜色，所有都选，都选了。然后呢，动不动呢就去开车去看一看那个进度如何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可是最兴奋的时候，就是当那个 agent 把钥匙拿给你的时候，你拥有权，是不是？你打开门的时候，我拥有这个，虽然不是真正的拥有，因为真正的拥有是银行啊，你还在贷款中，可至少表面上你是拥有。可是钥匙呢，不只是代表拥有权，钥匙我们要打开这个知识的门，也是靠着钥匙。所以钥匙也应该代表了拥有了一个答案。在这里呢，耶稣对他们所遇到的苦难的原因呢，耶稣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答案，没有解释你因为这样子受苦，你因为那个样子受苦，耶稣没有给他们解释，也没有提供任何解决的方案，就是说你做这个可以避免，做那个可以避免。耶稣也没有给他们一些，就是说摸不着的那种应许。可是，在苦难中呢，耶稣这里特别夹了一句话说：“你是富足的，你是富足的，你却是富足的。”这个是蛮讽刺的哦，你对一个在苦难中、在疾病中、在种种困难当中的人，你跟他说你是富足的，哇，那个人听了是会受不了哦。什么？我是富足的？我不觉得我富足，我能够没有受这些苦难呢，我才是富足。可是耶稣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要知道，这是比保罗后来说的。保罗说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，他的恩典，他无穷尽的恩典，因为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，为了你们成为贫穷的，叫你们的贫穷，叫你们因为他成为贫穷，你们就成为富足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为你我经过了患难，经过了贫穷，经过了毁谤呢，要我们能够成为富足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中呢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苦难，他没有给我们答案，可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挑战。在这边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将要受的苦呢，你们不要怕。所以我们要勇敢，要勇敢。在这里讲的原文讲的不要怕呢， 是指一个进行，是说你们要不断不断的不要害怕，不是我尽量不要怕，等一下又怕了，是属于一种不断式的进行式的，你的害怕会持续的会来，可是你要不断不断的不惧怕，不怕。有人说一句话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害怕，因为呢，神已经在了明天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呢，就是我们要勇敢，不仅是要勇敢的，我们要忠心，要什么？至死忠心。我们要忠心，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炼之后呢，才能够确定。一个没有检验、被检验的信心呢，是不值得人家相信的。所以，我们信心不要放在嘴巴说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可是挑战一来，你的信心就瓦解。一样，夫妻之间的这个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谊、那种爱心呢，也必须经过苦难。如果没有经过暴风雨的那个爱呢，是不值得相信的。人老珠黄的时候呢，就分道扬镳。那个没有经过时间苦难挑战的爱心呢，是不值得相信的。我们就要打上一个问号。所以为什么夫妻之间有的人呢，是越来越紧密，他的爱经过了暴风雨的挑战洗涤，那有的呢是越来越遥远，经不起一个打击，经不起那个一个眼神，经不起一个口气的态度，那种爱是不值得相信的。信心也是一样，我们说我们相信神，一出去一跌倒啊，神啊，我今天不来教会还好，一来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，那我就不来了。我读个经呢，也遇到了挑战，那我就不读了。那我奉献一下子呢，那工作也没了，那我还是不要奉献。比如说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，我们才能够去相信这一位信实的主。所以呢，要忠心，至死忠心，至死忠心。有的英文翻译蛮有趣的哈，他是说 "be faithful in the midst of it"， 不是说 "on to death"， 不是说到了死，就是说你即使经历死亡的过程中，在死因的幽谷中呢。在死亡的过程中，你还是忠心的，你还是相信的。信心要如此，要忠心，要忠心。然后呢，要受安慰。这边他怎么说？他这边说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要说安慰，启示录呢是充满那个数目的，很多数目字哦，十啦、七啦、哦、一千十二啦，这些在圣经中十往往是代表一个试炼、试探的数目字，试炼或试探的数目字。可是，在启示录中呢，也是代表一个很小的数目字，因为启示录出现一个叫一千，千禧年，十跟一千，十呢，就是一个不仅是我们在被这边所谓的被试炼，一个患难的一个日子，可是也代表了十比起一千是一个小的数目字，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说，你在这个世上会有苦难，你会被受试炼十天，可是 我会把这个日子缩小到十天，是一个很短的日子。也因此很有趣的，因为我刚刚说过，耶稣写给七个教会七封信，这一封信呢是最短的一封信，只有四节。所以耶稣说你要受安慰，因为即使你在患难贫穷毁谤这个日子中呢，我会把日子缩小，只给你十天，你只要承受十天。十天接着说呢，有我的就要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上次有说过，在受洗的时候说过，我们人呢可以活两次，死一次，或者是活一次死两次。那他在这边说，你如果得胜的话会有第二次的死。为什么你不会有第二次的死？因为你只会死一次，所以没有第二次的死，你只会死一次，就是我们肉体的死。因为呢，这些是得胜，不仅是得胜，也是得救的人。我们不仅是肉体生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也重生，我们活了两次，可是我们毕竟还会死一次。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得救，没有得胜的话呢，我们毕竟会经过第二次的死。所以他在这边来告安慰他们，所以我们要能够接受来自耶稣基督的安慰。在患难中我们要勇敢，在面临死亡的情况中我们要忠心，在期间呢我们要能够受安慰，因为我们神会把我们苦难的日子给缩短，只有十天，缩短。士美拿呢，这个城市曾经被人家称为是冠冕的城市，很可能那个城市呢很像一座的皇冠，所以被称为 City of Crown， 是一个冠冕的城市。因此呢，耶稣基督对这些读者知道，所以他说，你们呢至死忠心的呢，我就赐给他们那个生命的冠冕，就符合你城市的这个形象。你在这个冠冕的城市里面的人，你如果能够至死忠心的话，那个冠冕会戴在你的头上，对他们来讲是有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借着这一个短短的四节的经文呢，让我们想到来思考，就是人生都有苦难，早晚长短不同都会有，可是呢能够在苦难中得胜的人，有些人在苦难中就一蹶不起，就被打败了，击败了。可是在苦难中得胜的人呢，他会有一个荣耀，这个世上不能给的荣耀。可是这个荣耀呢是挂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神要给我们那种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能玷污的生命，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能击碎的生命。我们经历的苦难，不要想说是神在惩罚我们，因为这个教会呢完全没有被耶稣责备说你这么不好我就给你苦难，没有。我们的苦难呢是很可能是来自人原本的罪，也很可能来自别人的罪造成我们的苦难。可是我们要在其中 要能够看到耶稣的形象，要能够体会耶稣的安慰，最后呢，我们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挑战。求神让我们彼此能够来勉励，彼此能够来体会对方的软弱，成为能够安慰别人的人，也能够成为挑战别人的人。让我们不要在苦难中被击倒，让我们不要在苦难中失去对主的忠心，让我们在苦难中呢拒绝任何的安慰。如果我们不相反的做的话，我相信呢，在任何环境中，苦难是我们的冠冕，苦难是我们的冠冕。一个这个世界呢，是追求所谓的成功的啊，所有的东西追求成功的，球队的比赛啦，都是追求champion啊，那个冠军，为那个你一个胜利呢，就外表的胜利呢，很富贵的胜利呢，那个冠冕在神面前没有这么多的价值。唯有当我们经历到死荫的，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在苦难中，我们能够被这个熬炼中出来的人，那个冠冕呢是灿烂的，是无法比拟的，是世人所不认识的。那这个是神要的，神要赐给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得胜，得着这个冠冕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你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早晚会遇到苦难，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却会有平安，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，你赐给我们的喜乐是这个环境不能夺走的，你赐给我们的盼望，即使我们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也不会迷失这个方向。求主你借着今天你自己宝贵的话语，在2000年前，你借着使徒约翰写给这个士美拿的教会，虽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士美拿的教会长得怎么样，有多少基督徒，他们是如何在苦难中，在患难中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今天你也借着你这个永恒不变的话语，你再一次的来安慰我们，你也再一次的来挑战我们。你安慰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亲自经历的患难、贫穷、毁谤来安慰我们。我们所经历的耶稣都曾经经历，可是他却没有被击倒，他仍然愿意为了这些毁谤他的人走向十字架的道路。求神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，跟随耶稣的脚踪。最后呢，也求神你的挑战呢，让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。当我们面临一切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，要我们要勇敢，我们不要害怕。要我们对你是忠心到底，即使在死亡的当中，我们仍然要忠心。求主你来帮助，来扶持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特别为在我们当中遇到苦难中的、被疾病所攻击的， 弟兄跟姐妹，我们也特别的把他们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你这位大人的神来医治，按照你的最美好的旨意来成全。我们就大胆的来向你祈求，最重要的，让我们愿意来接受来自你的安慰，让我们在这个苦难中不要白白的受苦，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安慰，因为你是安慰我们的神。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来。